黑凤凰灾难级的表现应该是源自于它灾难级的这样一个制片和制作过程。之前说黑凤凰重拍了结尾的这个高潮戏，避免和惊奇队长这个高潮戏份撞车，但是你这结尾避开了新东家，这开场还是似曾相识啊！就小时候的这个琴，他没有办法控制超能力，然后害得父母出车祸，这场戏这难道不是和雷霆沙赞撞车了吗？而且感觉现在超级英雄只要是拍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样的复古戏份，就感觉都是在用同一款滤镜。就整体来说，黑凤凰它就是一部集中了前作的这样资源，却在资源分配上就完全失败的这样一部单体作品。前作深入浅出的关于身份认同、政治隐喻还有社会意识形态的这些主题，你在这部单体电影中你就全都抛弃了，搭建起来的故事线你没有讲下去，还干脆就推翻了，然后各个主要角色形象你不但没有丰富发展，还一个搞得比一个崩，就甚至连最基本的把演员拍得好看一点、酷一点都没有做好。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一个还算有趣的核心冲突，就是 X 教授在黑凤凰的思想中建了一道墙嘛，然后封印住琴童年的这个痛苦回忆，这样既是为了保护他，也是为了保护他身边的人。这个冲突其实可以延伸出一个不错的主题，那就是男人总是自大的以为女人是感性动物，而故意敏感和丰富的感情是阻碍女人成功的最大因素。其实说白了就是 X 教授有一点厌女症。这片子如果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可能结果会好很多，至少黑凤凰与 X 教授之间的矛盾可以深化，而且和摩西女的那句台词可以作为一个互文。这摩西女说，你每次都是女人来拯救你们这些男人，这个组织干脆叫做 X 女战警得了。其实这句台词本身没什么问题，但电影本身对所有女性角色的塑造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台词这样的标准。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女性变种人与男性变种人之间的对立，或者女性用自己的情感优势去对抗什么，而只是黑凤凰自己和自己斗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最终看到的影片效果就是这个冲突简化成了黑凤凰精神分裂的一个开关，只要想起了过去的事情，或者是受到那个太阳耀斑的这样影响，他就变得很疯狂，就变得不受控制。把琴抚养长大的这个 X 教授，他变成了一个罪魁祸首。镭射眼他怎么劝也没有用，闺蜜模型女去劝就被反杀，大反派给他放了一段 VR PPT， 然后就成功的让他选择了这样一个黑暗面。这样的动机和这样的一个人物转变，他是没有办法去说服观众的。最后黑凤凰对着大反派的时候，他说，我的情感让我变得更强，这句台词就很没有逻辑，也很没有意义。你的什么情感啊？你对父母的情感，还是对你导师的情感，对恋人、对朋友，都不合常理啊。就按照影片的逻辑，你最终让黑凤凰弃恶从善的直接原因是 X 教授让他进入了自己的脑子，看到了 X 教授是真心为他好。然后这部影片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演员的集体掉线。就苏菲特纳他没有赋予这个角色任何在三傻之外的这样一个特质，他在影片当中看上去还不错的这样的镜头，要么就是飞在空中，要么就是在使用超能力的时候，因为这样的戏份你是不需要太多情感上的这种表演，但当他在饰演琴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很难在他脸上看到除了高冷和愤怒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变化。这个问题他导演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因为其他的主要演员除了法斯宾德演万磁王可能还好点，其他的主要角色都一个个感觉心不在焉，都像是在背台词。最典型就是大表姐，你就感觉她纯粹就是来履行一下合同的，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在列车上最后那场动作戏，但这场戏是亮点，并不是因为他拍的有多好，而是几个重要角色都得到了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技能展示。就比如像夜行者，他就有从一个纯粹的功能性辅助到最后还杀人抢人头这样的一个转变，但是你感觉导演除了慢镜头之外就没有其他花招了。而且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不错，可能是真的是因为前面三分之二的时间实在是太无聊了。像黑凤凰这样的烂片，它烂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现在观众和好莱坞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双方都在毫无节制的去花钱去供养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商业大片，供养这些商业大片一次又一次的重启。只要有这种默契存在，黑凤凰这样的失败作品是肯定会再次出现的。